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6岁。得法前，我因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卧床半年多，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得法后，我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放下对家人的怨恨，善待身边所有人。没过多久，我的病全好了，又能上班了。我两个儿子儿媳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我经常给他们讲，大法是救人的，妈的命是大法给的，你们要知道感恩。特别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儿子有时帮我发真相传单，有时帮同修传递真相周刊，我多次被中共绑架，两个儿子都第一时间去要人，避免我遭到严重迫害。儿子儿媳们的善举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实例，以证实大法的超常，感恩师父的慈悲。先来说说大儿媳的故事。2004年，大儿媳宫外孕，当地医生告诉她，找一个有血库的医院先住下，不然怕到时做手术来不及。大儿媳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平时不是念法轮大法好吗？你继续念，师父会帮你，到时打车去医院。大儿媳回家了。一个星期后，大儿媳打来电话说，好像来例假了。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在村里的大街上呢。我告诉她，赶快回家躺下，继续念法轮大法好。我打车去她家，相距15公里，看她的状态没有大出血的迹象，就没去医院。我伺候他三个月，没让他下地，就这样，他没打针，没吃药，就恢复正常了。大儿媳的表姐来看他，说，妹妹，你怎么这么有福气，一分钱没花，宫外孕就好了。我去年也是宫外孕，在市医院花了10000多，还差点丢了命。大儿媳告诉他，我婆婆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常念法轮大法好，关键时刻命能保。她表姐说，真的，那我也念。 再来说说我二儿子的故事。2002年10月，二儿子和媳妇来看我时，还没到家就去了乡医院。儿子头痛、呕吐，打完针，天已很晚了，就住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问他好些吗？他说没好，疼得更厉害了。我一看他脸都黑了，赶紧找车去市医院。医生给做 CT， 说是蛛网膜出血，这类出血是不能手术的，住院观察。医生给开了一周的药。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乡亲同事都为之震惊。这么小的年纪，结婚还不到半年，太可惜了。我告诉儿子，一定要坚信大法，只有师父能救你。儿媳妇也说，她也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大半天过去了，儿子不见好转，又不敢转院，值班大夫也无计可施，最后找来了院长和有经验的大夫会诊，并和我商量说做脊椎穿刺才能确诊。我心里想，没有别的办法，那就交给师父吧。接着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护士，手里拿着长针和玻璃管，他们让其他人到外边等候。我没有走，只见他俩把我儿子头碰脚，几乎弯成了一个圆圈，在脊椎处下针，抽出一管胸脊液，像清水一样。两个护士互相看了一下，又拿出一个玻璃管，又抽出一大管，还是清水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俩满脸的狐疑，好像还要继续抽，我就问他俩，你们要抽几管才行？因为我听说穿刺会造成病人智力障碍。他俩见我这样问，就说，大娘，对不起，一般情况一管就行了。如果是粉色的液体，就是脑出血；如果是白色像米汤一样的液体，那就是脑膜炎。现在两管都是清水一样，估计不是脑出血，也不是脑炎，我们得找院长去了。他们走了，我看儿子睡着了，就好像累了，睡得很香，脸色也变好了。我眼泪一下流下来，心里喊着，师父，您为我们承受了太多了啊，谢谢师父。一个小时后，主治医生来了，他说，大娘，把药给您退了吧。我告诉他不用退，反正都是营养脑神经的，再说开出来再退回去很麻烦的。医生很感激地说，您老太善良了。这样儿子住了六天院，第七天就上班去了。这件事在我们乡，儿子和儿媳的单位都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说我儿子，你妈真是积了大德了。我儿子告诉他们，我妈是练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让村书记头疼的汉妇走向新生。在辽宁一个偏远的农村，曾经有一个还不满周岁的女婴，全身抽动，口吐白沫，她 他的妈妈把一捆谷草抱进屋里，就等着这孩子断气后用草把它裹上扔出去。这一幕已经反复出现了多次，每一次他的妈妈都感觉他活不了了，但是每一次他都活了下来。谁知这个九死一生、灿若不堪的女婴长大了之后，竟然成了全村谁也不敢惹的最彪悍的女人。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呀，她的命运再次被改写了。现在的她成了村里人最信任尊重的贴心人。下面就让我们走入她的传奇人生，听听她的故事吧。我家住在辽宁，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叫我李秀珍吧。妈妈告诉我呀，我从小就多灾多难，不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就得了抽风病，就是医生说的小儿癫痫。每一次发病都抽得很厉害，勉强活到了一周岁。我又得了一种传染病，叫黑热病，每天都需要打针。我家在农村，离县城远，看病不方便，母亲就想自己给我打针。在医生的嘱咐下，母亲真的学会了自己给我打针。两年后，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我的病竟然好了。听村里的婶子大妈们说，全村有八九个孩子得了黑热病，其他孩子都死了，只有我活下来了。到了五周岁的时候，我又得了咳喘病，并且留下了病根儿。可以说呀，我从小到大没有不得病的时候，常年离不开药，成了个药篓子，每天在病痛中苦熬着。我时常抱怨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怨恨老天对我不公。常年生病，不止我自己遭罪，还害得娘家人婆家人都得缩衣节食，为了给我治病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结婚的时候正赶上分产到户，因为我身体不好，干不了地里的活，家里20亩田就靠丈夫一个人干。丈夫忙不过来的时候，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来帮着干。农民啊，就是土里刨食，丈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靠卖粮挣的那点钱都拿来给我治病了，我家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可想而知。可我的病去不了根儿，年年发作，年年治，而且越治越重，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我时常想，真不如死了算了，可是儿子女儿太小了，又不忍心丢下他俩，没有别的出路，我就只能这么熬着。我原本性子就急，再加上身体不好，脾气就更加的暴躁，谁要是惹了我，我就跟谁没完，经常和人吵架，甚至动手打仗，不打赢不罢休。了解我的人都躲着我，连我们村的村霸见到我都得先和我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在农村，每个家庭每年要向村政府上交负担款。有一年我家很困难，把家里的钱全交了，还欠村政府50块钱。村干部说交粮也可以，我丈夫就赶着车拉去了高粱，抵消了这50块钱。第二天我去村政府结账，会计一算账，说我家还欠50块。我一下就翻脸了，我们昨天交的粮怎么还欠钱呢？你为啥不给上账？会计说，不是我没上账啊，是你们没有这笔账。我不依不饶，这时候有人在一旁给会计帮腔，这一下更是惹恼了我。我一边大吵，一边抢账本摔算盘，不让他们办公。满屋子的村民都等着结账，我连闹带嚷，这笔账不算清楚谁也别想算。村书记看我如此蛮横，亲自动手把我拽到了屋外。村民们都围上来看热闹，我不管这些，抡起拳头就开始打村书记，嘴里嚷着，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因为你手下的干部你没有领导好，你咋领导的？ 所以我就打你，就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你赶紧让位算了。孙书记没还手，只是陪着笑脸。事后才知道，错不在人家会计身上，是我丈夫自己忘了向会计报账。还有一年，梁氏刚刚收进家，一天晚上，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公路两边晒有苞谷杆和高粱杆的各户注意了，明天上午必须把杆都拉走，下午开始翻地，迎接省里领导检查，村委一亩地给补20元，从负担钱里扣。转眼就到了交负担款的时候了，村干部登门来要钱，还是要交原来的数。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的，每亩地给补20块钱不算数了。我气坏了，交钱的时候我不肯交这每亩地应该补的20元。后来村干部们三番五次的成群结队的来我家，找我要那笔钱，只有村书记没有来，每次都被我给对了回去。这笔钱我给，但是你们官小，你们回去告诉书记，让他亲自来取，我必须把钱亲手交给他。可是村书记一直没有来，最终这笔钱不了了之。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能耐，了不起。虽然我是普通老百姓，可是你村书记也得让我三分呢。有人对我说，你要是男人呐，就去闯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我好斗，原本病病歪歪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不到40岁我就瘫在炕上了。1997年4月10日是我生命的转折点，那个时候我已经卧床3个多月了，用家人的话讲，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就在这一天，沈婆从外地赶过来了，他老人家是特意来给我介绍法轮功的。他看我起不来，就让我先躺在热炕头上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然后沈婆又教我练功动作。我说我练不了功，沈婆说能练多少就练多少吧。我硬撑着爬起来，可是也只能坚持练几分钟。第三天晚上，我吐了半盆又苦又涩的水，吐完之后，原本胀得像扣着一口大锅的大肚子没了。第四天，我开始没完没了的便尿，没想到，随后浑身的浮肿就全消了。到了第七天，我已经能起床做家务了。半个月，我的病全好了。20天后，我竟然能和丈夫一起下地种田了。还不到3个星期，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婆婆、丈夫和两个孩子简直乐开了花，我的心里也亮堂了。丈夫逢人就讲，法轮功是神功啊，把我家等死的人都救活了。从此以后，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很快就在我们村传开了，先后几十人来我家找我学功。从此以后，我不用花钱看病买药了，还能和丈夫一起种田养猪，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几年后，家里盖了新房，再后来，儿子娶了媳妇儿，我和丈夫抱上了孙子。近十年来，老伴儿打工，我种田，过日子不愁了，家中和和睦睦。丈夫说，亏得你练了法轮功啊，才能好好的活着，而且给家里省了20万的医药费，我是知足了。李洪志师傅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师傅还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 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我想，我过去一身的霸气，伤害了多少人，造了多少业呀？我能没病吗？病能不重吗？今生今世，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做人，才是个好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与人争斗打仗了，我还尽力地善待别人，化解了多年来和邻居街坊的恩恩怨怨。有一位大哥，我曾在众人面前打过他一个嘴巴子，他跟我结了疙瘩，15年了，他见面都不理我。这一次，我主动地向他赔礼道歉，终于得到了他的谅解。有一位本家族的妯娌，我俩10几年了，见面除了吵架，从来不说一句话。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填平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后来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同修，比亲姐妹还亲呢。村里人看到我的变化，从躲着我变得愿意接近我了，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很多人也开始修炼大法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着我这个彪悍的妇女居然都能改好，村书记感慨地说，李秀珍在咱们屯的妇女中是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功能把她变好了，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啊。1999年7月2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一夜之间便铺天盖地，可村里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像央视宣传的那样又是自杀又是杀人的，大家心里都是有杆秤的。记得那段时间，派出所的警察没日没夜地来村里骚扰我们这些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一天，村书记烦了，对派出所的所长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把我们村要死的人都救活了，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没完没了的整法轮功干啥？不管上头咋下令，怎么催促，村书记没有登门找过我。他从内心反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顶着上面的压力，默默地保护我。我也为村书记能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善良的人性战胜无义的党性而感到欣慰。村书记退休之后，他的儿媳把他和他的老伴撵走了，老两口搬进了村里的一所破房子。我知道之后就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说，等你儿媳消消气，我去给你们说和说和。在这之前已经有6个人去说和了，去的人全被村书记的儿媳给顶走了。有人听说我也准备去说和，就劝我说，去也白去，还得被顶出来。我想，法轮大法是佛法，村书记一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得到神佛的保佑，会有福报的，他们会有一个和睦的家的。我决定用大法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的法理，唤醒村书记儿媳的良知，使他能够改变自己，做个好儿媳。我本想过几天等村书记家的儿媳气消了就去说和，可是村书记和他的老伴让我早点去和他儿媳说说，于是我马上去了他家。我和村书记的儿媳谈了3个多小时，他没有顶我，但是也没有表态接回公婆。第二天我接到了村书记嫂子的电话，他告诉我，村书记儿媳昨天晚上就去接公婆了，老两口喜气洋洋地回家了。事后，村书记儿媳对我说，婶儿啊，你和我说完之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一直想你的那些话，想来想去，觉得婶儿练法轮功说得有道理啊，都是为了我好。我明白过来之后， 再也不能等了。吃完晚饭，我们一家三口就一起把两位老人接回家了。从此以后，孙书记全家都很尊敬我，他儿媳和我成了朋友，见到我的时候总是说，练法轮功的人都好，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不但自己随身带着，还传给别人。近些年来，他年年帮助我家张罗备耕、村播、秋收、卖粮，我好像多了个女儿。如今孙书记和他的老伴儿都是年逾古稀的人了，身体难免生病，我经常嘱咐他俩，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年前，老两口搬进城里居住，现在身板都很硬朗，晚年生活很幸福。回想过去，是法轮大法把我从病痛折磨的死亡边缘上拉了回来，又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在按照真善忍修炼的过程中，不但自己达到了身心健康，还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都从中受益了。我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善待大法弟子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我讲讲我的一位邻居得了不治之症后练法轮功康复的故事。我以前和邻居小刘关系一般，得法后我想事事都得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处处关心别人，用真善忍与人处事。因为我的工作是开门市的，不进货就把钱存到银行去。小刘在银行上班，每到月底有存款任务，他跟我说，姐，我月底有存款任务，你能给我存点款吗？我想我们明天要进货怎么办，又一想，事事都要为别人着想，自己进货是为了挣钱，是私心，他要完不成任务就要扣工资了，这不行。我马上决定有多少钱都先存上给他顶任务。他特别高兴说，姐，谢谢你的帮助。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处处事事要为别人好，才是修炼的人。他马上说，这大法师父真好，那我就谢谢你师父吧。他还说，我就好玩，等以后我也和你一起学大法，看你天天那么乐观，身体练好了，钱也不少挣，孩子也懂事，你那孩子见人非常有礼貌，咱们这些邻居都说你练法轮功学好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因为我没给大法抹黑。小刘好玩，天天晚上打麻将，有时整夜不回家，白天上班得不到休息，慢慢的他就有病了，到医院一检查是妇科病，并转成了癌症，家人都急得没办法， 他大姑姐说，咱邻居不是练法轮功的吗？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很好。他的家人和我说，小刘得的这个病是治不好了。我问他们信法轮功吗？家人都表示非常信，说求求你师父救救他吧，我们家没有他可没法过了，又有老又有小的，我们看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把身体练好了，对谁都好，特别善良，也让他练法轮功吧，医院是说治不好了。小刘很愿意看大法书，我告诉他，只要真心信，在以后做事时要用真善忍做指导，不要有求治病的心。他说我懂。就这样，我和另外一位同修，谁有时间就和小刘一起学法。他读书比我们读得流利，因为他文化高，悟性也很好，因为病很重，他不能练功就看书。结果他一天比一天好转，从不能吃饭到能吃饭，一天一个样，很快就好了。他和家人都特别高兴。小刘说，师父天天给我净化身体，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弟子，等我上班一定在班上给我们的同事说法轮功师父治好了我这不治之症，太神奇了，太感谢了。他们银行职工很多，都知道小刘是医院确诊治不好的病，在大法中修炼好了，身体痊愈了。我去存款时，有的职工说，法轮大法好，大家都看着我笑。我说，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的，江泽民是害人的。那些职工都说，这回我们可真正相信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大法，小刘的病能好，真是不可思议。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在中共的公安系统内部，从上到下设立了一个国保系统，在中共公安部有国保局，依次往下名称一样，只是级别不同，一直到基层，层层都设有国保，系统完备。所谓国保局，原先叫政保，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它的职责在1983年以前，主要是镇压反革命、反间谍。1983年，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后，改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国保局。2000年后，时任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成立的610办公室就强行加入各级国保机构。这个国保局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统治地位的维护，相当于希特勒时期的盖世太保，说白了就是个特务机构，专门监控、迫害和镇压那些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暴政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及被中共否定的各类组织、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当局不喜欢的人，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动用一切特务手段去清除，以赢得主子的欢心。被国保监控和打击的人群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有可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精英，或者虽然不是社会名人，但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或为一群共同命运伙伴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自己的独特主张， 与中共当局的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涉及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权益或文化权益，比如小区业主、湿地农民、画家、艺术家，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坚持自治团体的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中共国保局行使着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段，他们在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从肃反、镇反到反右、文革、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从密谋到监控，从抓捕到屠杀，国保人员的双手沾满了中华儿女的斑斑血迹。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就专门监控和迫害法轮功，并由江泽民亲自督办。这个机构为了迫害法轮功，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随意调遣资金和人力，正是他们把全国成千上万的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投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并通过检察院和法院非法起诉、判刑、投入监狱，导致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了难以形容的人间苦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学员被酷刑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火灾起棺。国保系统和610办公室在这场迫害中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必遭天谴。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应该认清天灭中共的大势，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弃恶从善，赎罪立功，唯有这样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上天的宽恕和救度，走入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把握金钱这味药材。1000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悦在70岁时，仅用200余字在《钱本草》的文章中把钱的道理说透了。张悦将金钱比作药材，其味甘、大热、有毒，它是盘中餐、身上衣、遮风挡雨的房子、随心所欲的日子，所以味甘，人人都喜欢它、追求它。但是它的性子大热，容易让人痴迷，为它疯狂，一心只钻钱眼，就会中毒，严重者还会被它带进坟墓。如何使用好金钱这味药，张悦先生给了我们7件法宝，下面分别用7个故事说明。一、道，一击一散。2000多年前有个奇人叫范蠡，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曾经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头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3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3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后人尊称范蠡为商圣，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钱本身是用于流通，服务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像水一样流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二，德，不把钱当宝贝。古时候有一位叫李傕的，买卖粮食让买主自己来量，也是奇闻。最后因为自己的德性而入了仙位。李傕是广陵江阳人，世代住在城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李傕的性情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15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贩卖粮食的生意交给李傕打理。有人来买粮，李傕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2文钱的利，用来赡养父母。多年之后，他家却变得衣食很丰足。他的父亲非常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时候用小斗，入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校正升斗的准确，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时间已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李傕活到80多岁，也没改变他的职业。李傕活到100多岁，身体非常清健。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修养我自己的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3天之后，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的衣带没解，像蝉蜕一样，身体已经飞升成仙去了。三，义，取舍合宜。明朝中叶有个周秀才，平日里为人方正耿直，家境贫穷，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屋里。一天，他的妻子在灶台的方砖下发现了2个银元宝，非常高兴。周秀才却说，这是不义之财，怎么能据为己有呢？其后他取笔在银子的面上写道，如果是属于我的财，当明明白白地给我。写完后，周秀才袖中揣着元宝走出家门，登上渡船，在船行到河中央后，将元宝扔入水中，之后回家。船夫亲见周秀才扔元宝，起了贪念，找到一个渔夫前去打捞。渔夫捞到后，偷偷地把元宝藏在别处，谎说没有捞到元宝。船夫不信，与渔夫大闹到官衙，太守施行，两人吐露实情。渔夫在衙役的押解下拿来了元宝，太守见元宝上有字，就将之收到府库。当年秋天乡试，周秀才考中了举人。按照旧例，太守要设宴款待新举人，而且在每位举人面前都会摆上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摆在周举人面前的2个银元宝，就是他扔的那2个， 上面的字犹在。后来周举人又考中了进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秀才的一句明白来，看似迂阔，实则是君子必然的选择。他科甲一番顺利，也许就是上天赐予的福报。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为奴，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他国为奴的鲁国人，子贡拒绝领取国家的赎金。子贡认为做了好事求取回报，容易助长人追求利益的心理，而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四，礼，不贪非分之财。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的腰包。谢廷恩知道他是某绸布店的老板，于是谢廷恩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一家的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的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后来谢廷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到20年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五，仁，乐善好施，为别人打伞。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天在商铺里和几个分号的大掌柜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位商人有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这位商人近期的一次生意失败了，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没有办法，他准备把自己的所有家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抵押给胡雪岩。胡雪岩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胡雪岩通过打听商人所说是属实的，立即从各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胡雪岩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商人的产业，并告诉商人自己暂时替他保管这些资产，商人随时可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商人非常惊愕，胡雪岩为什么坚持市场价来购买那些宅子和店铺。胡雪岩店里的伙计都不理解，胡雪岩为什么不按照商人的低价收购那些资产，还主动多付给对方银子。这时胡雪岩慢慢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还是一个小伙计的时候，掌柜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我正在赶路，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帮那人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经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忘了带伞也不用担心，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来为我打伞。胡雪岩接着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家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 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胡雪岩仁义之举打动了官绅百姓，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六，信，一诺千金，绝不违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说，在西汉初年有一个人叫季布，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特别是非常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有谚语说，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被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渡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七，智，不让钱伤害道义。西汉古籍《淮南子·人间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派遣孟蒙领兵去偷袭郑国，孟蒙在周朝东部边境巧遇郑国商人贤高，贤高对他的伙伴简说道，秦兵行军几千里，穿越了好几个诸侯的领地，其目的必定是偷袭郑国，他们以为郑国没有任何防备，如果我们今天告诉他们郑国早有防备，他们必定不敢再往前走了。于是贤高等人假装奉郑国之命，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孟蒙等3位领兵元帅一看郑国派人来慰劳秦军，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于是领兵撤回秦国。郑穆公见贤高立了大功，于是重赏贤高，贤高拒不受赏，他说，秦军是受了我的欺骗才退兵的，如果我因为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国家重赏，那就是在败坏郑国的信誉，治国不讲信用，那就是败坏风气，因为赏一人而败坏了国家风气，仁德道义之事不会用欺诈的手段换取重赏。贤高说完后，就带领他的属下搬到东夷地区落户，从此再未返回郑国。贤高以为自己用了欺诈手法为郑国做了一件好事，既不能提倡，更不能予以奖励，否则是倡导以欺诈获取利益，败坏国家的风俗。贤高深谋远虑，不让钱财伤害自己的道义。由此可见，运用好这7件育才的法宝，钱这味特殊的草药就会成为一剂补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